我们都晓得我们人生都会经过有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有婴儿期，有这个青少年期，有壮年期，那也有晚年期。我曾经听过有人用我们日用的饮食来形容人生所经过的七个阶段。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刚出生，所以呢我们的食物就是牛奶，慢慢的长了牙齿，慢慢的有童年，我们的需求又比较多了，所以除了牛奶我们还希望有冰淇淋跟糖果。那当我们渐渐长之后又发育期，所以我们的需求也更多了，我们那个时候可以吃牛排、披萨、火腿、鸡蛋，从来都不用担心什么叫做 cholesterol。 那到了我们慢慢出来世界社会工作，我们觉得钱是我赚的，所以呢我应该好好享受，那个时候呢我们有能力的就去吃吧，五花肉生鱼片像不胖。但是呢吃到一个时期觉得说要开始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多吃点蔬菜水果，然后还要每天吞一粒这个维他命丸。当我们呢中年过去，壮年也消逝，我们开始步入晚年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消化系统不跟我们合作，所以我们又要回去只是喝牛奶吃苏打饼。如果我们身体健康到了年长非常不好的时候，根本很多东西也吃不好，牙齿也没有几颗剩，那个时候呢可能最后还是只可以喝牛奶或是一些流质的东西。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认为自己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有对老夫妻，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消退的时候呢，他们就学习每一样事情都得写下来，所以他们的家里面到处贴满了这种条子 post-it。 有一天老太太在看电视，她就请老先生到厨房的冰箱里面替她拿冰淇淋，那老先生就起来了，然后老太太就吩咐说你最好写下来，因为我怕你忘记。那老先生有点不高兴说拿冰淇淋那么小的事情我怎么会不记得呢？但是呢老先生去了厨房搞了好长时间啊，很多声音，那到最后的时候终于从厨房出来了，端着一盘的东西满满的，上面放了咖啡，放了 cereal， 放了橘子汁，还有鸡蛋、火腿等等的，然后端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看了就很叹气，就说我都告诉你要写下来，你看你把我要吃的面包都没拿出来。我发现啊，我们的记性啊，就是越来越糟糕啊。虽然还没有到这对老先生啊老夫妇的那个阶段，可是我想也接近了。我常常很多时候呢，很急啊，我知道要做什么，那但是呢，我冲到我自己的教会办公室，我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进去，所以我要回到原点，又走出来一圈，想想看我为什么要回去啊！终于想起我要拿什么东西，我又再跑进去。我站在这里一眼看过去，啊，我们当中里面大概数得出来啊，几个人的头发比较白的啊。我想几位长辈算是已经到了晚年的阶段了，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教会大部分的人呢，都应该跟我一样是四五十岁的人士，对吗？所以应该说是我们人生是到了中长了啊，到了一半了 那如果上帝让你活得更长的话，那感谢主哈。但是呢，我们到了人生的一半呢，那这个是非常关键性的阶段，因为到了一半呢，那所谓的我们像长江的浪，如果不进的话呢，就会退。我觉得我们三股从2009年开始一直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在第八年了。那我觉得说也开始不是新的教会了，我们也开始已经步入中年了。那我们知道一到中年就有危机。好，当我40岁的时候呢，我听到很多人说40岁要做一点的突破性的举动啊，因为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听到很多人40岁啊去做这个这个从那个飞机上面跳下来怎么这样的。我想说我40岁了，我就好好约了我台湾的朋友了，我们一起做一点的创举。我就说我们去做这个热气球 hot air balloon。 为什么？对我来说创举，我是惧高的人啊。所以我说我们就做这个吧，就在上面啊。啊，我想上帝是对我有恩典的哈。啊，早上爬起来了，那天早上哇3-4点凌晨的接几个人，间天蒙黑的去，然后呢他们预备了咖啡，预备了那个丰富的早餐，吃了我们去。然后他说哦对不起，今天的风好像不合作，我们要转到另外地方。说我们又开了差不多1个小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他说对不起，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今天起飞不得。我相信上帝说你算了吧，你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一去不回。所以呢我40岁的那个突破性的举动到今天还没有实行，但是我确实在那段的时间读了几本有关中年危机的书。那个时候有几本书是非常畅销的，那我从当中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所以今天我跟你分享的信息，除了从圣经来看，也是从那个书里面给了我一点的看法。那其中一本书呢是 Jim Conway 写的，叫做 Man in Midlife Crisis， 中文把它翻成是男人中年危机。那这个 Jim Conway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演说家，他也是一个心理咨询的顾问。他的太太呢其实已经被主接去了哈，他有3个孩子呢已经长大成人了。另外一本书我看的是 Bob Buffer 写的，有些人对本书比较更认识。这本书呢他写出来是 Half Time， 范围是人生下半场。他有一个姐妹作啊，就是同时出来的那个叫做 Game Plan， 中文翻成是下半场赢家。这个Bob Buffer 他是美国一个很大的 cable company 一个董事长。当他人生48岁那一年，他经历了3个很大的打击。第一个打击就是他唯一的儿子游泳出事去世了，然后他自己差一点因为飞机这个失事而死，但是神救了他。同一年他跟另外一个有线电视公司签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合约，但是那个一签了之后股市市场崩盘，所以他损失惨重。他就在那段的时间他写了这样两本书。在前一本书男人中年危机那本书里面，这个 Jim Conway 提到，但一个男人其实哈也会产生像女性一般的那种所谓的更年期， believe it or not啊，说不是只有你太太的问题，我们男人也是经历过这个心理的一个变化，包括什么呢？沮丧、不安、疲倦、自怜、易怒，对生活感觉到乏味，整天坐在沙发不愿意出去。在这个生理上面，我们就比较能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男人就变成是那个腰肥肚子大，然后头发就开始有点掉了，每一个人看到你都说发福了哈。再加上我们自我的形象比较容易受打击，我们很着重老板跟我说什么，太太跟我说什么，周围的人跟我说什么，那很喜欢去同学会就跟人家攀比，去了之后回来就非常 depressed， 然后就开始像问一些问题，就跟年轻人一样的，我的 identity crisis， 我是谁， 我究竟有成就吗？我干嘛？我人生是什么一回事情？很挣扎，我今后要做什么东西？有些人甚至形容这一段是二度青春期。就突然之间他的情绪起伏很大，他要么呢就是非常放纵自己，要么呢就郁郁寡欢，甚至有时候呢是一个人开车出去也不知道去哪里，反正他就不想在这边，他就开，你不要巴着我这样的。有时候跟他谈话拒人一千里之外，有时候一时工作效率很高，整天躲在公司，有时候无精打采在床上面不愿意起来，或是突然之间乱花钱，买什么这个东西不是很需要，但是就喜欢就买啊，跟太太就很多冲突。我有一个姐妹就打电话告诉我，她老公就是这个样子，怎么劝没有用。我认识一位同工，就发现有段时间总是呢有点偷偷摸摸的把车子停到教会对面的停车场，然后呢就悄悄地走过来，这很奇怪，观察了好久，干嘛做这门事情？后来发现换了一部跑车，然后又不好意思，因为知道总是觉得好像是在教会里面工作嘛，哈，形象很有问题的嘛，哈，所以呢，但是呢买了之后又不见人，不敢见人，所以呢就停着停了远，然后见走过来。后来我们当中另外一个同工受不了，就问他说干嘛，大家都知道你买了然后问他说这把年纪买个这样的跑车，你儿子开这个都还差不多，你买来干嘛？他就说冒了一句，他说 midlife crisis。有时候开始抱怨比较多，啊，妻子不对劲，孩子不对劲，工作不对劲，周围的人教会都不对劲，啊，觉得很被捆绑，严重的话就开始有所谓的婚外情的出现。其实是对所有东西都 fresh 的时候，抓一个他认为是新鲜特别不一样，甚至冒一个不应该冒的险。有人形容中年危机就像人在这个空中里面走这个杠绳，走到一半了，发现自己我没力气再走到终点，但是又不甘心，因为我已经走到一半了，我去也不是，我回头有去没有这个能力，回头也没有这个勇气，这个不能进不能退不知所造，这个痛苦阶段就是人生的中年危机。有人形容也像半杯水，看下去半杯还是空的，但是呢又不是完全空的，好像这个汽车里面的油缸再往前还不知道有多少的油剩，但是开已经也开到一半了。总而言之就是那种饥饿感啊，弃之可惜，吃之无味。我不知道在座的丁哈，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也有这种的迹象？假如我们开始觉得我们越来越 frustrated， 脾气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没有耐性，动不动就生气，讲话越讲越大声，讲话越来越多，每次开会发表的意见就讲很久，动不动就唉声叹气，坐下来的时候那边发呆，想当年怎么样，以前怎么样，过去怎么样，年轻时候怎么样的时候，那我想我们都已经到了那个地步。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在形容我自己啊，真的发现有点老化了，老化了。不过还好有自知之明，都好过有些人陷在里面而无所知，别人都知道这个人出现危机，他自己不知道。 不过 Bob Buford 他写的两本书比较正面，比较积极，比较 positive。 他虽然自己也刚才受过几个打击哈，但他呢把这一些中年的迹象他不叫做危机，他就说我们到了中年的这个中场，他形容就是人打一场球赛，那个球赛打到一半，到了中场是可以休息的，需要停的，需要打打气的，然后检讨一下，然后呢要商量对策。这一堂中场休息很重要，因为它可以重整你的策略，所以那些的 coach 到这个时候就一定把他的队员再集合一起，如果是给他们有点新的那个策略，或者是讲点一鼓励的话，那个中场很重要，因为一场球赛得胜与败是取决于下半场，无论前面打得多精彩多漂亮，都可以在半场之后输的，无论前面你认为自己已经是完了没了，你可以下半场把你的分数赢回来，那个是个补救的时刻。所以他说 second half should be the better half， 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是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那说到这里，人生下半场就让我想到今天早上又跟大家分享圣经这个人物，就是加勒，对吧？我们已经读过那个经文，我们要向这一个人物来学习他怎么过他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先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感觉到自己不再年轻，也没有这个钱了，但是主啊，虽然我们是步入永生的，但是在那之前，你岂不是还把我们留在这里？那你要我们干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草率摔摔，又跟以前人生前一般一样这样活下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慎思，使我们The second half 真的是我们人生的 better half， 让我们在你面前活得精彩，活得更有意义。求主借着这篇信息跟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加勒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一生也的确活得很精彩。他之所以活得很精彩，如果你看他的故事，在今天的经文起码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这一段经文提了三次，第八节、第九节、第十四节一直重复说他专心跟从主。这句话可以说是圣经的作者，如果是约书亚写的话，就给加勒一生做了一个评语。你知道圣经只用专心跟从主来形容两个人，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所以你参考民数记跟申命记。当尼摩西派出去的是十二位探子，他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十个报的是恶讯，是以色列人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消化，他们很惧怕敌人，所以呢就吵着闹着要回到埃及，只有加勒跟约书亚报喜讯，只有他们鼓励说，你看上帝要把这些地给我们，我们就去攻城吧。后来我们知道神发怒，所以使以色列人因着埋怨就在旷野漂流了40年，当中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以外，凡是20岁以上的壮年人最后通通都死在旷野里面，最后只有他们这两位高于那个年龄层的还进到这个迦南的应许地。为什么？因为他们专心跟从主。当时加勒几岁？这段经文说40岁， 可是因为百姓不信，耽误了他跟约书亚的青春。他陪他们走了多少年？40年。他是无辜的，他可以很有作为的，他中年就出道了，但是因为家里面有不幸的人，因为你周围里面有这些使你赔罪的，又跟他见磨日子的，都磨了他40年的青春。但是他没有发怨言，因为他专心跟从主，神答应给他产业。但是他最后多久才得到产业？45年之后。因为他跟约书亚说，我如今几岁？85岁了。你等啊，你等啊，你祷告啊，你在神面前希望很有为啊，你的愿望，你的 dream 啊，结果呢是85岁的时候上帝再给你。他也没有埋怨，因为他专心跟从主。后来摩西要找一个接班的人，找了谁啊？找了约书亚。你记得当年是那两个人都有功劳的，最后是谁被提拔了？约书亚。啊，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家了，你看着这个人你怎么感觉？今天你在公司里面同样付出，你看到最后提升的是他不是你，你有什么感觉？他一点都没有埋怨，他扶持这个约书亚，他遵从这个约书亚，他遵从他如同他遵从摩西一样，因为他专心跟从主。很奇妙，加勒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什么？ wholeheartedly， 全心。那是一个什么形容？他说好像一条船，无论是经过什么样的风暴的时候，他继续往前开，这个叫做全心，这个叫做 wholeheartedly， 这个是加勒名字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今天给我们找到加勒的坟墓，那个坟墓里面应该刻一句话是什么？专心跟从主。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得离开这个世界，你希望在你的墓碑上面刻的是什么字？一句话来代表你以一生的评价，会是什么样的一句话？我已经知道我的墓碑写什么了。这个是我人生的座右铭， I have to live for it， 不然的话是一个假见证。但是你的墓碑上面刻了什么？潇洒走一回，或是生不算多，死不算少。你的人生的墓碑是要刻什么样的一句话来代表你人生呢？专心跟从主。每一次有 CIM 的宣教士或者他家人来，我都带他去这个毕玉松牧师的那个墓地里面啊，摆一个鲜花，去那边有个默祷。他的墓碑上面写就是燃烧为主。那我不知道你的墓碑上面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句话。第二个，我们觉得从加勒身上看到是没有退休心态。这段圣经说到，当加勒去见约书亚去求这个地产的时候，他已经85岁。通常85岁，哎，我们想说退休了吧？这些人士呢，应该坐在家里面的安乐椅那边摇来摇去的，对吗？打打毛线，喝口清茶啊，请人家回来的下个棋，种种菜，浇浇花，跟邻居打打麻将。我们想到这个就是应该的嘛。我辛苦了一辈子，孩子都长大了，对吗？孙子也不用我担心了，那是我应该这样的享受晚年的时候。但是加勒不是这样，11节他怎么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出去的那一天一样， 不论是增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哇，多少人可以像他这样说？那其实这个老不一定是身体的，老就是心的，对吗？有些人呢，你看到年轻就七老八十的样子，因为他意志消沉，对吗？加勒的生命字典里面没有退休这些字眼，其实啊，我可以打包单，圣经从来没有退休这个字眼，这个退休字眼是人创造的，社会造的，没有，圣经没有退休的啊。圣经说到摩西到了这个年龄他退休了啊，大卫到这他退，没有退休这个字是我们自己创的。可是偏偏在这个社会，从一工作就开始帮你想退休了，对吗？你所有的那个去那个基金啊，都是为了你退休的。所以这个观念就给人讲到说，怎么工作是惩罚，我能够工作是苦命。那你看看那些病在床上面不能工作的人，你说他是不是情愿像你一样工作？可能年龄关系啊，有些人到了40岁就活得像80岁一样，因为你经常从他的口里面说 I'm too old for this、okay? 或是他的哎，交给年轻人的这个不应该是我干的嘛，好像我已经 earn 了，我已经赢得了我这一个的位分了、啊、哇，我的那个白发是我的冠冕啊，啊，看到我应该是服侍我，不是我去服侍人的。其实历史上很多一些伟大的贡献都是人步入晚年的时候的，但是呢我们就是退呀、啊、退呀、啊、退休。雨果哈、啊、他是62岁时候才出版的这个悲惨世界，然后呢这个 Webster 的 Webster 是在他70岁的时候啊，才开始编成了这个 Webster Dictionary。海顿他写这个清唱剧这个 Creation 的时候他已经是67岁了。 Michelangelo 他90岁躺在那边去画这个 Sistine Chapel 的天花板。苏格拉底的哲学高峰期是在他70岁以后，然后呢他还在学乐器呢。摩西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是80岁。在 Michigan 州大学研究中心发现，如果退休的人士当每年他当有40个小时或以上的义工，他生存的几率比没有当义工人多出40%。所以发现那些老美就喜欢在图书馆去那个什么地方就 volunteer， 我想他们还是比较会想活长一点。所以退休人士他们说当义工可以改善他们的健康，对生命的看法跟人际的关系，所以继续工作或服侍是个 blessing， 是个祝福，不是咒诅。当一个人不能够工作，我坦白告诉你，可能你的祸患就临到了。有没有发现当我们一停下来，就发现身体本来想享福的就发现这里疼那里疼，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以前忙的根本没办法生病，现在闲了病痛也多了。所以有时候一些人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种退休的生活。美国出名的这个 MacArthur 将军曾经这样说，年轻不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就是几岁到几岁叫做年轻，他说那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年轻是一种意志力的结果，宁可冒险不爱安逸。他出名一句话是 wrinkle the skin but never wrinkles the soul， 情愿皮肤留下皱纹但是不要折损你生命里面的精神。我觉得这句话是 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就是帮助我们学习加勒，不要整天一个等退休的心态，这样的话会使我们肌疏的老化。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帮助加勒能够人生是 better half 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不选择挑容易的担子。He did not choose an easier task. 有时候在教会，我就看，在公司里面，他是挑什么样的一个职分跟工作。然后我看他在教会里面，他是选挑哪一份的东西。大家都一起做事的时候，我看他站在那里是挑什么样的东西来做。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约书亚照着摩西的吩咐，就把地划分给十二个支派的人。但是呢，大家抢着要什么？都是要好的、滋润的平原。加勒抢着要什么？十二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给我的山地给我。Give me this mountain.然后圣经说，那里有亚拿族的人，并宽大坚固的城。希伯伦是在高原，在海拔3000尺。当时那里有亚拿族的人，亚拿族的人呢、啊，在以色列看来是怎么巨人呢、啊？身量高大，比起来他们形制像蚱蜢一样。其实当年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地哈。那首先碰到的就是这些迦勒人，但是迦勒没有被当年的这些的巨人吓跑，如今他要面对还是这一群的巨人，况且圣经说那是有宽大坚固的城。如果我是迦勒，我一定跟别人一样选那块比较容易发展、比较容易跟的地方，对吗？我们岂不是教小孩子能够跳级就跳级嘛？能够用少一点时间去达成你的目的，就用这个嘛？省事省力省钱省光阴。我们对艰巨的工作，你这把年纪加了，你还争什么风头呢？广东人说“踏那世界”。可是当人人都选这个平原的时候，加了说 ：“Give me this mountain， 你给我这块山地。”他没有挺容易的来做，他不介意这个工作是辛苦的，他也不卖这种 dirty 的服饰，没有人愿意承担，他说我来。40多年前以色列怕，40年后以色列人一样怕。40年前加勒不怕，如今他85岁他还是不怕。所以他说，那时我的力量如何，我现在的力量也如何。我相信不可能了、啊、加勒的体力一定不会像85岁跟40岁是没得比的，但是这个是他信心跟他的意志力没有减退。诗人在诗篇73篇怎么形容呢、啊、诗人说哈、啊，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重要的是，我们的肉体经历都可以改变，可是我们要面对的高山依然是以前那个样子。以前生命中里面要去克服的自我，过去的伤害，别人的攻击，我们害怕失败，或是说我这个懒惰的个性是我们人生的巨人，那也是跟着时光依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如果12节只有上半节，或许有人批评加勒是骄傲，要出个风头，要让人知道他很厉害，是吗？但是如果你看12节下半节，你就知道圣经那边解释乃是他信靠抓紧神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青春不在了，我们的体力不如以前，但是圣经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可以想象，当日当这个加勒跟约书亚在对话的时候，他周围的那些年轻的人都可能都听到了，不过他们可能一听了之后 就有点羞愧。这么样的老人家，你怎么不敬佩他呢？但是我认为被加勒最深影响的还不是同时代听到他讲这些话的人，是因为如果你再往15章看下去，当这个地跟着分的时候，这有些故事就演讲下来了。加勒这个专心跟从主，我觉得他是给了谁？给了他的下一代，给了他的女儿跟女婿。他的女婿就是这个俄陀涅，也是四世纪里面首先出现的一位四世。我觉得这是他人生最成功的地方，因为 the religion did not die with him， 这个信仰没有跟他一同死掉。这个信仰对神那种的敬虔是延续下去的。这个是了不起的，这个就是如果是要来评估一下，这个、算是我们人生里面一大成就。你这样看吗？圣经说天地世界一切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的话永远长存。你所有的成就了不起的就是这样，你离开公司呢，公司也再不纪念你了。但是你有什么东西存下去是一直祝福你的后代呢？是你个人的成就吗？这一个是加勒给他子孙最好的保障。回顾加勒的一生哈，都是一致的。他开始的很好，结束的时候更是灿烂。但是圣经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结束的很好，都 finish well。所罗门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扫罗，还有这个祭奠，还有耶罗波安，太多人了。无论之前怎么，到最后都是悲悲惨惨的，太多见的人。很多人都知道 Billy Graham 是谁，不用多介绍。戈培里这个名字出名在美国，伟大的布道家，一生带了很多人信主，但是没有多少人认识 Chuck 或是 Charles Templeton 或是 Bron Clifford。听过这两个人吗？没听过，我也没有怎么听过，直到我有一天读到这样的一个 article。 其实这两个人原来跟 Billy Graham 都是同时期的人物，当时除了 Billy Graham 还有这两个人都是大概4-5年出名布道家，两个人都像 Billy Graham 一样，去到哪里讲到球场都是挤满了人。甚至有人认为Bron Clifford 他讲到最有恩赐，最有魄力，他讲的道比 Billy Graham 更好，他长得也比较英俊。好莱坞曾经想邀请他去拍一个电影叫做 The Robe， 是讲到说一个罗马军跟耶稣的这个故事。可是到了1950年， Charles Templeton 他离开服侍的岗位，他发展他自己电台的工作，因为他是布道家嘛。后来他成为非常杰出的新闻广播员，但是慢慢的他告诉人他是无神论者，他不再相信神。50年代之后就没有人再听过他的名字，你今天上网去查也没有太多他的资料。Charles Templeton， 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曾经在教会怎么样，或者我以前曾经是怎么样，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你今天是怎么样呢？你以后会是怎么样呢？到了1954年 ，Bron Clifford， 就是三位布道家里面我们说最有恩赐的那一个，他患上了酒瘾。失去了他的家庭，当然也没有在教会服侍，他的健康一落千丈，欠债累累。他连累他的妻子，连累他的孩子。这位曾经一度很出名、很有魅力、很有前途，人家就要请要拍电影的这一个讲员，35岁 就是同时期三个人出来，不到十年，那个九年的时间，这个人因为肝硬化就死在德州一个很破旧的一个旅馆的里面，死的时候无人所知，没有人流泪。三位都是曾有恩赐被上帝重用的人，但是每一个人走上的路最后的结果都不一样。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你怎么开始并不最重要，你怎么要接受你的人生那是非常重要。前面提过这个写人生下半场的这个 Bob Buford 说 Second half should be the better half。 那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怎么能够更精彩呢？他在这本书里面就说，那你要坐下来好好的来策划你人生的下半场。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比较，如果你上半场比较着重是做事，那请你把你的后半生着重去做人。你以前很讲究是成就，那现在是一个你应该要成熟成长的一个机会。你以前为了所有的人贡献你就继续，就怕你没有，现在你可以学习给出去。以前你觉得什么人际关系朋友关系什么巩固你周围的关系，现在你应该学习要去宽恕那些得罪你的人。以前你都是要做给人家看，面子很重要，你的成就你的 recognition 你人家 appreciation 很重要，今天应该看关心神怎么看你。以前都是为别人为家庭，其实有时候是大部分为自己。他说今天把你剩的就为神来活吧。那如果是有这一种的理念调整，我相信人生的下半场才会比较精彩，是不是？他更建议人生 midlife crisis 不是一定是一个危机，因为它是一个机会，所以要把这个危机夺过来变成是一个机会。他更建议有时候中长休息计划，球打了一半了退下来想想。所以他建议特别是弟兄要有一个 personal retreat。 我记得我两次的安息假期我都做了个 retreat。 有一年我自己去到台湾里面做一个 retreat。 你就去想 what I am going to do in the years ahead， 那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一回来马上就做了一个决定了，回来就来了这边职堂了。那是因为我在 retreat 的当中里面上帝给我有一些的启发跟看见。弟兄姐妹， How are you going to spend those years ahead？ 你问几个问题，我希望后世的人怎么纪念我呢？在下去的十年二十年我想干嘛呢？我看重的人生最看重的是什么？上帝给我的恩赐又是什么？两个是匹配吗？我是不是应该换工作换个环境，还是我应该是继续目前这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卖鞋的公司出名的就是 Nike， 他有一句 slogan Just do it， 动手去做吧，你放手一搏。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想啊想啊知道问题没有付诸任何解决的 solution。 我最怕每一次都是把那个问题重复再提，但是这个 don't get us anywhere Just do it。我觉得我们需要，因为你不是扛你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做弟兄的，你是扛你的一家人。你不是只是为了他们的生活安定儿女的将来，你是要对他们的信仰跟属灵关系要负全责的。 That's what it's called to be a man， 因为上帝先创造男人。求神给我们勇气，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挑个简单的。 没开始做多少工动作，都希望能够退休，不想干。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向加勒说 Give me this mountain， 上帝啊，你给我这块上帝。我们下面再来唱这个歌，做我们的一个心里面的回应，好吗？把这个歌唱的说，在我仅存的 I don't know 上帝给我们有多少时间，但是我希望问自己，我是站在世界那边还是站在主的身旁？我是希望我忠心爱主，还是我在虚度时光？无论我对前面有什么不知，有什么困难，求神给我智慧和胆量，紧紧跟随他的脚步，叫我们一生 finish well， 打那美好的仗。在这仅存的年间，我是怎么样？我是尽心还是沉睡，还是漂泊没有定向？我是站在世界，还是在主的身旁？我是忠心爱主，还是虚度时光？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脚中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胆量，使我们紧随你的脚中打那美好的仗。上帝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位，让我们真的不是已经心态就开始老化，特别我们在主的日子久了，就真的变成老油条了。主啊，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放弃，也许世界的工作还继续，但是我们在你面前的性子老早就已经放弃了。主啊，帮助我们，就是今天加了这个人物，你再一次跟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